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9号，公元2007年12月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中共可以自由发表任何批评言论。西藏流亡政府表示，经济重要，但人权应放在首位。印度学者呼吁要让西藏代表参与边界会谈。印度各支持西藏组织将举行大游行声援西藏。记者无国界称，法国总统对中国人权应该更强硬。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意大利米兰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五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对教皇本笃16世因受到一些困扰不能与他会面表示很遗憾。达赖喇嘛针对中国政府对他的批评表示，中国政府有自由发表任何他们想要发表的言论。根据路透社消息，达赖喇嘛在意大利为期11天的访问中不能与教皇本笃16世会晤表示遗憾。当地媒体指出，中国政府一向将达赖喇嘛访问世界任何国家多作为一项严肃的外交公事。日前，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警告意大利政界人士不要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其中意大利大多数政治领导都不敢和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对此表示，没有意愿让任何人感到尴尬。达赖喇嘛说，这次对教皇因为受到一些困扰不能进行会面，虽然很遗憾，但可以理解。达赖喇嘛指出，去年10月与教皇本笃举行会晤时，双方谈到有关调和信仰与理性的问题，感觉非常美好。应意大利北部米兰西藏佛教中心的祈愿，达赖喇嘛从昨天7号到明天9号在米兰市为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法会，传授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识论》。明天星期天，达赖喇嘛还将就和平与非暴力方面向民众发表一场公开演说。下周一10号，应意大利乌迪内佛教组织和援助意大利难民与穷人的基督教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将访问乌迪内城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就意大利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接待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表示，达赖喇嘛无意让任何人感到尴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低于商贸利益。民众对藏传佛教领导人的支持十分重要，充分表示西藏问题并没有死。亚洲新闻通讯社昨天6号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天桑培就达赖喇嘛在意大利受到的接待问题向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评论，指出欧洲政府有权利考虑他们的稳定和经济增长，但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上述领域是奠定在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达赖喇嘛是此类价值的典范之一，不同达赖喇嘛会晤并不意味着将其放在了次要地位。图天桑培指出，无论任何政府或者政客，只要不愿意接待达赖喇嘛，都无意让他们感到尴尬。尽管与达赖喇嘛会晤是了解西藏人民和地区现状的最佳方式，图天桑培说，许多政府试图低调处理达赖喇嘛在其境内访问的新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的国际影响力、经济和外交实力都增加了，其对待藏人的偏执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欧洲政府应该牢记，贸易和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文明的根基。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培强调，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永远位于首位，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定的经济。为此，应该看看德国政府 其不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人权问题上也坚定不移，从未后退过。无论是对达赖喇嘛，还是针对其他人遭到迫害或者受束缚的情况，都没有改变立场。图丁桑贝最后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非常高兴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历来受到了热情款待和尊重，并十分看重这一点，这充分表明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感情以及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图丁桑贝说，恰恰是这一点激励着我们前进，尽管处于流亡状态，西藏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这充分表明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西藏问题并没有消亡，藏人的斗争也没有失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学者呼吁要让西藏代表参与边界会谈，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下周一12月10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8周年纪念日以及国际人权日之际，印度支持西藏中心和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等将在首都新德里等地进行游行，全国性声援西藏问题。印藏联络协会负责人次正多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印度支持西藏中心和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等印度各支持西藏组织的举办下，2000到3000名印度民众将在新德里进行大游行活动。他还表示，当天除了在首都新德里进行大游行活动之外，印度全国各地也将在各地方印度声援西藏组织的主办下进行各种形式的声援西藏活动。次正多基还表示，这次举行声援西藏活动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表明，西藏问题不仅是藏人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印度的国防安全问题，因此在西藏问题上除了藏人也要有印度人民的支持。他还表示，印度各声援西藏组织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所谓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各支持西藏组织将举行大游行声援西藏，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准会员阿班迪巴达查尔亚在《亚洲时代》杂志上撰文，严厉批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错误立场，并指出印度政府同中国政府进行边界会谈时也要让西藏代表团参与。他在文章中引述了近期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等印度各非政府组织为达赖喇嘛举行庆祝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时，印度政府下令禁止任何部长参与欢迎仪式的行为，并强调印度政府的这一举动不仅在印度外交上犯下严重的错误，同时也在西藏问题上犯下严重的错误。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准会员阿班迪巴达查尔亚在文章中引述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改变以前印度英政府只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名义上主权的立场和中国入侵西藏问题一事，西藏方面曾向联合国进行起诉时，印度未进行支持等历史事例指出，印度政府的这些错误政策导致了所谓的印中边界争端。他指出，印度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没有系统了解的情况下，经常受到中国的诱惑，牺牲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阿班迪巴达查尔亚还指出，在边界会谈上印度政府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利用西藏问题。他说，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不仅对西藏问题，而且同中国政府进行边界会谈时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筹码。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准会员阿班迪巴达查尔亚在文章中最后呼吁要让西藏代表团参与边界会谈。他指出，解决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只有印藏中三方共同会谈才能解决，因此印度政府应该要让西藏代表团参与边界会谈。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向记者表示， 萨尔科齐总统和法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不够高调与强硬，应该谈到更广泛的中国的人权问题，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根据大纪元消息，法国的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今年将向三位中国维权律师颁奖。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就此表示，很遗憾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先生在中国谈到了记者，谈到了新闻自由，这一点他兑现了他所做的承诺，但他以及法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高调与强硬。中国存在新闻自由问题，但还有整体的人权问题，法国没有向中国提及这些问题。梅纳尔强调，不幸的是达赖喇嘛仍然没有在法国爱丽舍宫被接见，这就是实际情况。萨尔科齐总统应当谈到更多的中国人权问题。梅纳尔说，奥运期间中国对外国记者的一些规定有所改变，允许他们自由采访，但是仅今年以来就有50位外国记者被抓，被粗暴对待，这些承诺北京当局都不遵守，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感到乐观。梅纳尔表示，因为离奥运只有8个月，而尽管中国当局做出了承诺，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没有任何工会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对此，记者无国界希望中国举办奥运前履行其改善人权的诺言，但是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今天中国仍有上百名网络异议人士、记者和维权人士被监禁。记者无国界年度奖于本周24号颁发给了对因为捍卫言论自由被软禁在家200天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夫妇。该组织表示，颁奖给胡佳夫妇是呼吁民主世界不要忘记他对捍卫中国人权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向北京施压，以使被关押的记者等所有人士被释放，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戛然人情中义的菩提正论道。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菩提正道菩萨戒示，顶礼文殊师利童子摩诃萨，摩诃萨多。那第一句话，敬礼大悲所利益，河南行丹无量劫，道无上为发大音，喜觉众生无明。那第一句的这个寄送文呢，是针对佛陀的一个礼赞文。那这个跟中论的对佛陀的礼赞文呢是很相似的。那这个中论的礼赞文是什么呢？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即守礼。那这个内涵呢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的第二句话呢，就说是顶礼此尊佛法王位所主受，少圣法王弟子在，阿逸多尊敬事业，唯愿将护诸寒师。那也就是说如果是针对菩提心以及六度的这个学处非常详细的解说，最主要的内容以这个为基础的话，那这一方面的见解或这一方面的这个教授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广大型的一个教授，或者是这种的传承我们可以称为叫做方便的传承，或者是广大型的传承。可是在六度里面最后的这一度智慧度，最主要是针对智慧度上而去做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这个解释的话，那这个呢我们称为叫做身见性，这种的传承我们称为叫身见型的传承。那如果是以广大型来讲的话，最主要是以慈尊流传下来的一个传承为主的。如果是以身见型来讲的话呢，最主要就是以文殊所留下来的一个传承为主。那若是以人所示现的一个角度来去做解释的话，那就是无着菩萨持有的这个广大型的传承。 最主要是以无作菩萨为主。那僧见行的这个广大的僧见行的这个传承呢，最主要是以龙树菩萨为主，这是以人所视线的一个角度而去做解说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传授江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